没有没有，等一下。
落雪松。
哦，我还没想好说什么，我是不小心把麦克风点开了。
那你说想一想，想一想的时候不急啊，想一
哈，
想。
哈。
好的。对呀。那有没有哪一位想先自告奋勇？方舟，你就说吧，你先抛个砖引个玉吧。
好啊，那我分享一下吧。这次讲到，在那个第二大点的那个大纲是什么？腓力的服饰。那个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吧，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彰显主的名，然后。讲到就是说，腓力他传福音，他的福音所传的福音是全备的，因为他所提出所信的是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后面牧师就讲到，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奉主的名。然后你就列了三点，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奉主的名，就是奉主的名的意思，一个是。表达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属于他的。第二个是我们的决定要尊主为大，那行事为人一切的都是要就是讨主的喜悦。然后第三个小点呢，我觉得更是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依据跟能力的来源都是出于他。因为当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回想到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去台湾短宣，那就是说有好几次，就是牧师在台湾短宣的时候有赶鬼嘛，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在那个乡下，其实是蛮多的那种很多庙，就有一个地方，它的庙有33座庙，壮伟在宜兰壮伟，对，就是有好多庙，然后就是那边的人，就是有的其实就是有那些邪灵，那。我就回想到，就是牧师他就是如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个信息所讲，就是奉主的名，就是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有什么。那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就是不要像西门那样，就是说行邪术啊，然后就是用那些去哗众取宠，让人以为他是多么的有能力。那后来也是都就是他这种，就是只是一个短暂的。好像引人的兴趣，真正的能力还是出于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奉主的名，就是提的牧师提的这几个重点，我觉得相当重要。对，这是我今天看到的。然后还有最后你在结语的地方的最后一句话，就说其实今天的经文就是在最后面的那个核心的经文吧，就是使徒他们证明主的道。那之后回耶路撒冷，然后在回去的那个路上，一路都在传扬福音，意思就是说，其他都是小事情，赶快去传福音才是主题。那我就想到，牧师，你不是这次去那个新西兰啊，去澳洲，然后，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也有发一些照片啊什么的，就是你去那些，就是随处随在的意思，就是不是说哦，一定要。画好在某一个定点，而是说你去到哪里，那圣灵怎么带，就把握住每一次能够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呀，也是我们的很好的学习的榜样，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懒惰吧，不要闲懒，不结果子。讲完了。
呀，感谢主了！这次我去新西兰，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这几年都参加我们的门训嘛。那18、19年连续2年我都去过新西兰，然后刚好隔了一个疫情，然后今年又再去一次，就发现跟他们关系已经很亲密了，很熟悉了。那其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就 聚会完了以后回来跟我讲，他说牧师，我等我等我快快把我家给收拾好，我就出来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我心里很感动，我觉得这是果子，就是最后不是说你知道什么，那是最后你决定要如何去行出主的大使命来，这个就非常非常宝贵。那我九月份会去挪威的北部了，然后叶子跟阿石都会跟我一起走，那我心里很感动。我说阿石，你今年是进步了呀，就是不是单单说听见福音，但是听见就去行。所以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你呀，也看看有没有可能那个段时间，不过是已经不是放假，如果放假的话的，把那个阿比也带过去，把儿子也带过去，孩子要从小带，每年都要去一次出外，去参加一次宣教的活动，那是最最理想。假如有可能，啊，每年都往外走一走，啊，离开本土本乡，啊，学当年的亚伯拉罕，因为我们自己的本土本乡，亚伯拉罕原来在乌尔，那是一个 comfort zone 嘛，是个安乐窝呀。考古学历史学的考察呢，就发现乌尔是当年的乌尔已经有室内取暖烤火炉的这种装置，有点接近像我们今天就是美国呀、欧洲社会的那个壁炉类似，上面有出火的、出烟的，里边烧火的，所以是生活很安逸的、很舒适的。呀，不要以为这个这种设备好像只有欧美才有，其实在几千四千年五千年前，乌尔就已经是这样的生活水准了。所以亚伯拉罕按照他当年在乌尔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家庭，也是一个安乐之窝。那教会也容易成为安乐之窝，教会吧，这么多年来做着做着就变成很容易变成一个乡村俱乐部，变成本地的呀乡绅，那种所谓的土豪，绅士吧，就是本地的比较有名望的人所 occupy 的一个俱乐部了。久而久之，在这里就比较容易评说自己的地位啊，自己的江湖地位啊。然后有没有钱呢，以物质啊与社会地位啊来衡量我们的生命价值，而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去主的大使命那里参与呀，而是用钱来说话，用社会地位来排列社会的价值呀。这些也都是教会不警醒容易陷落的一个陷阱里边去，除非这个教会是不停的传福音，每天的去传福音，不住的去传福音，生活的每一口气都是为了福音，否则人就容易陷入那种，这种俗世安乐窝的陷阱里面，非常容易的，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朝着标杆直跑。好 ，next， 有没有下一位？
你好，牧师，我有个问题，是这样的，牧师，你在刚开始讲到的时候，你说这个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是有特别之处，因为说撒玛利亚这里已经就是挑战魔鬼撒旦的权柄，我就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撒玛利亚就有魔鬼撒旦的权柄呢？而且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他也是属于以色列人嘛，他这个为什么我从读这个圣经的感觉到撒玛利亚好像就有点像那个印度的那种婆罗门跟首陀罗中的首陀罗的性质有点像样的，好像很卑微的那种的，所以请牧师我们 解惑一下。
好的，首先你要了解撒玛利亚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名称，为什么有这个存在，那这个存在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产生什么影响啊？那对耶稣来到的时候和耶稣走了之后，这个两千年前的整个犹太社会带来怎样的属灵光景和属灵的意义，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撒玛利亚之前呢，它是因为北国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在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被亚述帝国所灭之后呢，这个北国被灭了之后呢，人就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被掳出去了，到达亚述帝国或者世界各地，其实还有相当多的数量是留在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被灭了，但人还在啊，你不可能全被掳走啊，掳走了一部分。那么留下来的人他们做了什么事呢？留下来的人就和当地的迦南人、腓力斯人去通婚，通婚以后呢，生出来的小孩呢，就是在当时的这个上帝的选民当中看来呢，就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呢，就属于杂种，就这个信仰和血缘就不纯了。从血缘上来讲呢，我们称中国人称的是杂种。那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他就有一个向当地的信仰、当地的偶像去有一个 compromise 妥协吧，所以撒玛利亚人是这么来的。那这一群人他就沿用了北国的那个这个他们敬拜的地方就在撒玛利亚。本来呢，按照所罗门当时所设立圣殿、建立圣殿的时候呢，所敬拜必须在耶路撒冷。但是当时北国南国耶罗波安和罗波安两个国王闹矛盾，罗波安属于富二代、红二代、官二代，所以见到北国的十个长老呢非常不客气，就非常不礼貌。他属于年龄上属于一个小辈，他虽然是所罗门王的儿子，他继承王位以后呢没有尊重北国的十个长老，所以就他们说话的非常轻慢轻蔑。这矛盾一来以后呢，他们就把耶罗波安呢找来当他们的国王。而耶罗波安是什么人呢？耶罗波安是当年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的一个工头，常常去四处的筹办一些建筑材料，出国呀，或者是在那个以色列啊，筹措很多的工程的款项和物资建材，很能干，深得所罗门王的喜爱。但是他不是所罗门的这个儿子，所以本来并没有一个就是继承王位的这个血缘的这种关联，但是因为他很能干，所以在民众之间产生威望，也有一点点像是今天普丁不是跟那个瓦格纳之间发生矛盾嘛，然后瓦格纳也是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也是一个英雄，是爱国主义者，所以他从南边往北边打到莫斯科剩190公里的时候，那就停在那里了。但是他这800公里就那么打过来了，差1000多公里啊，所以他在民众当中是有威望的。那这个耶罗波安也是一样，当罗波安南国的国王，后来变成原来是整个以色列的国王嘛，罗伯安得罪了北方的十个长老、十个支派的长老之后，那北国就跟他分裂了，他就找了耶罗伯安来做他的国王，所以耶罗伯安的和罗伯安就变成南北两个国家。好，这个大概的背景你要知道一些。那么当这个时候我讲这个继承国王的时候呢，大概公元前主前9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时间其实过了200多年， 过从900年到730，100多年了，不到200年，然后这个时候北国就灭了，北国就被灭掉了，被亚述帝国给灭掉。灭掉以后呢，这剩下的人做两件事：一是与当地人通婚，二是在撒玛利亚继续的敬拜上帝。他没有去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没有守规矩，他是在自像今天一样嘛，自立门户嘛。呀，你呀，此道是我开，此道是我家，此路是我开，此山是我家。想从其中过，留下买路财。人生人性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好，撒玛利亚呢就成为一个什么呢？2000年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从公元前的900年、700年，这差不多1000年走过来以后，那南国的人是没有和当地人通婚，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纯正的以色列人，纯正的犹太人，心里边也很骄傲。当然，上帝也借着巴比伦把南国给掳了。两边国家的命运是一样的，但是在南北两国民众当中的区别呢，北国就变成了杂种，南国呢就持守正统的血缘，那大概是这样的。而且他们敬拜在耶路撒冷敬拜，所以你看这两个地方的区别。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当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在南国的犹太人是非常瞧不起北国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撒玛利亚人，心里边在宗教上的骄傲对他们是完全走路都不经过他们。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4:23，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雅各井见撒玛利亚妇人这件事本身的很不寻常的，一般的犹太人不走这个正面的这种腓力斯大道或者正面的这个山路，而是走耶利哥，从约旦河谷下面再到加利利去，一般南北之间是这么交通。因为在加利利也有很多犹太人，北国也是有犹太人的，不是完全按照地域来分。这些人也没有和当地的迦南人通婚，比如说耶稣、约瑟、玛利亚，他们是一群很敬虔的犹太人，所以南国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加利利人是接纳的，但是对撒玛利亚人不接纳。所以你大致了解一下整个犹太选民，整个新约的教会，刚刚出信的耶稣的那些新约教会的人，基本上对撒玛利亚人是嗤之以鼻，完全隔绝的。所以撒玛利亚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中特别在属灵上瞧不起的人，道德上轻看的人，以及在身体距离上隔绝的人。所以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犹太人有着三个特点。那我们问问我们自己，谁是我们的撒玛利亚人？我们很不想把福音传给他的人，往往就是我们心中的撒玛利亚人。比如说中国人心中的日本人，我们是很不愿意向日本人传福音的，就巴不得小日本人全部死光。这是我们中国人那么多年来啊，从1894年甲午风云、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就瞧不起日本人，也不是瞧不起了，就是羡慕、嫉妒、恨了。人家海军甲午风云把我们给打败了，我们就接受不了啊！小日本，一个东洋小国，怎么打能打赢我们呀泱泱大国呢？所以我们是心里边是羡慕、嫉妒、恨的。呀，所以是不可能，就不可接受这件事。再加上抗日战争杀那么多中国人，所以两国之间是有世仇的。呀，我的大伯父就是被日本鬼子一刀刀给捅死的。我是最后接纳日本人，我花了好长的时间，上帝也是医治我，让我心里边慢慢放下仇恨。但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讲，接纳日本人是相当困难的。那这种类似吧，就是带着类似的这种情感吧，我们恨不得一辈子永远不要踏足东瀛，永远不要向日本人去传福音啊。中国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也受到社会上的影响。好了，大概我讲这两个例子，你就明白撒玛利亚人当时是一个属灵上的遥远之地，在犹太人心目当中是不可企及之地， 不愿意去那传福音的。但是你看看，当第一代信徒把耶路撒冷教会当作安乐窝的时候，上帝就击打耶路撒冷教会。一击打呢，腓力就跑去耶路撒冷传福音了。我的目的想让大家看看上帝的手，他是怎样去推展《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整个《使徒行传》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圈是怎么走的。而我们大多数的教会呢，都是成立的教会以后，我们就不走了。就一直停留在继续建立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很多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当地的土豪劣绅吧，我常常用这个名词去戏称我们自己的教会里边的中间分子，那些比较重要的人吧，啊，开个玩笑说他是土豪劣绅，其实就是社会上有些地位的人，有些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人，那他们基本上觉得耶路撒冷教会的必要性，但是教会整个的中心不是耶路撒冷，是直到地极。教会是一个不断运动的地极方向。我再讲一遍，教会是一个不断走动、不断运动的地极方向。所以教会不是一个静止的，教会是个方向，它是个向量词，是不断的。按照大使命的定义，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动，所以你们要走，总要离开你的本土本乡，去到上帝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是你的应许之地。你每天可能都要经历呀，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像我们今天国际教会也同样是这样子，每一堂聚会我们人数多少不利，但最关键我们世界各地都有人，每一个州我们都有人，一个礼拜两堂聚会，各个州都 cover 到了，就是我们同时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今天这堂道呢，其实是对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在做这件事之情。我这次去澳洲、去新西兰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教会的意向，我说我们教会的意向呢，核心上来讲呢，改变了过去就是只有牧师、执事、长老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才去传福音。那我们今天我们主张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再坏也坏不过秦桧吧。俗话说，秦桧也有两个相好，也有两个好朋友。那我们就把自己当秦桧好，左手一个人，右手一个人，左手是雅各，右手是约翰，左手是彼得，右手是安德烈，总有两个人你是有可能把他拉到你身边为他祷告的，这三五就有可能成群三五就有可能是找两三个人就开始把他带到教会的敬拜中来，这两三个人不难的，对不对？你总有可能在你的邻居好朋友当中找一个雅各，找一个约翰带到自己的身边了，好不好？好朋友，让我来为你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蒙上你的祝福，带到教会里边来。有人最关键的问题，信仰生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看我们生命有没有上帝的话语。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可以读读经，对不对？带到教会来以后一起听听道，当上帝的话语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福音裂变，对不对？这三个人你又开始，左手一个雅各，右手一个约翰，两个人嘛，对不对？这第一次分裂就是从一个人开始找两个人，一个左手一个雅各，右手一个约翰，然后这三个人再来一次，左手一个雅各，右手一个约翰，或者安德烈、彼得也行。这个时候变成九个人，九个人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祷告。开始祷告呢，等第十个人进到你们这个群体来，上帝会带来。 一旦满足10个人，马上把它分成2个组，变成5个人。这就是我说的"三五成群，逢时敬意"。啊，这个意象是可以满足我们任何一个平信徒，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单单靠一两个了不起的能干的精英，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找2、3个人，对不对？左手一个雅各，右手一个约翰。有了这2个人以后，再来一次，就变成9个人。再等这个人来，就逢时敬意，又变成2个组。变成2个组以后，是每一个组都有5个人了。这次很简单，每一个人找一个人来就行。找到一个人，又变成10个人，再分开。老是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不把教会当做一个安乐窝，永远不要把教会当做一个安乐窝。教会是一个方向，教会是一个移动，教会是一个走出去，这是教会。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教会不动了，停在那不走了，他已经慢慢堕落成一个安乐窝了，慢慢堕落成一个乡村俱乐部了。而今天的教会的光景，许许多多的教会都堕落成乡村俱乐部了，太舒服了，太安逸了。大家久而久之觉得，哎呀，我来个教会可以找老乡，我来到教会可以找好朋友，来到教会我可以找依靠，来到教会可以找不动、不移动。这人们心里面的惯性是这样子，其实教会不是这样，教会就是一个方向，教会就是一个移动，教会就是一个使命。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他也要说话。真是，这两个人真是，见到外面有一个车经过，他就要吵。呀，所以撒玛利亚呢，就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看见上帝的手是怎么推动这个撒玛利亚。他找了一个腓力，找了一个腓力，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信徒，没什么大不了的名声，财富也不怎么多，啊，很普通的一个信徒。上帝的感动，这个人跑到撒玛利亚去了。当然，他去了，教会也就被推动起来了。彼得、约翰也就跟着就下去了，啊，整个教会就被动起来了。上帝常常就是感动一个人，使这个人带出一群人，借着这一群人影响更多的人。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到腓力，上帝都是这么做事情。清楚啦，去说。
就是那为什么你前面讲这个，传到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有魔鬼的权，就是魔鬼撒旦的权柄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就是他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吗？就说是魔鬼撒旦，
因为魔鬼撒旦，他最希望就是犹太人，就是新约的教会不要去到撒玛利亚，所以他就制造了很多人文之间的隔阂。哎呀，他们是讲杂种啊，哎呀，他们是不纯正啊，他们你不应该去呀，你不要理他呀。撒旦魔鬼就做这样的事嘛，让我们不要走出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撒旦说，所以你们不要去，为什么呢？他们是杂种啊，他们不敬虔的，怎么能去那里呢？去到就不洁净了。这是撒旦在上帝的选民心中放下的桎梏和拦阻。但是圣经《使徒行传》一直让我们看见上帝让我们怎么突破撒旦的这个藩篱、捆绑、控制，最后走出去，走出耶路撒冷。"经过犹大全地，来到撒玛利亚，对吧？是不是帮我找
这就是，对对对，这就好比，就是我刚才一直在查，我今天刚看了，但是我现在为什么看了圣经记不住？跟这个话有点《罗马书》的第2章第28节一样的，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割礼的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一文。 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乃是从神来的。所以说，他那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的做法就像罗马书说的这样子，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他们就有点像那个，不算是真正的，真犹太人，因为他们做法是受了魔鬼撒旦的，受了魔鬼撒旦的权柄。
这个就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定义的问题。上帝的选民，他有一个形而上的，有一个形而下的，有一个历史的，有一个新约的。就先不讲别的，先讲我们吧。我们的身份，自从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不再是什么中国人呢、俄国人呢、美国人呢、德国人呢，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我们属于天国的人。我们人种呢，也不再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耶稣基督就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归入亚伯拉罕这个家族。所以我们写我们的族谱要重新写。假如你是这一个家族的第一代信徒，那么你的上面的，就是你上面的祖先不再是你的父母，你上面的祖先是耶稣基督，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家谱连到亚伯拉罕。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从旧约到新约连到我们，借着亚伯拉罕连到，借着耶稣基督连归入整个新以色列人。我们这个家谱家族根本上改变了。这也是为什么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不应该再有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者说是一个小粉红、老粉红主义。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上，这世界非我家，我们在这个家是个客旅，我们是短暂的存留，短暂的经过。在这个世上存在的唯一的意义，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过去曾经的同胞，过去曾经的家人，过去曾经的祖国。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在本质上都改变了。当然在血缘关系，我们仍然还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渊源，毫无疑问，也不要去忘掉它，也不要去丢掉它。上帝让我们仍然与这个民族相连的目的只有一个，是借着这个渊源拯救更多的中国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推脱不掉的呀。不要说反过来讲也不对，哎呀，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完全不当中国人了，这个也不对，上帝也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意思呢，我们仍然还是炎黄的子孙的唯一目的，不是拜祖先，不是中华民族的什么优良传统啊，不是孔孟之道，不是孙子兵法 no， 这都不再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借着信仰把我们的曾经的国人拯救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来，这是我们生命的目的。这个核心价值观转变了以后呢，我们会渐渐的脱离 过去曾经有过的腐朽、败坏和死亡，能够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边来。这个价值观很重要，这个价值观不建立呢，今天我们活的可能还是有一点行尸走肉的味道呀。明明信了耶稣了，但是我们仍然还是活在我们的捆绑、污秽、肮脏里面。艾达是不想说话呀，艾达。
没有，我就想起，就是说在前面《使徒行传》里面，第六章他讲到，就说有一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哈，就他们在发怨言，因为他们有一些的寡妇是需要供给，就是需要料理他们的饭食哈，管理饭食之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斯提凡和腓力他们两个都是这种可以说是有希腊 文化背景的这个算是门徒哈，就被拣选了出来。然后接下来会看到就是斯提凡，他是以殉道的方式，但他殉道的方式是看到犹太人是拒绝了福音，可以这么说。那看到另外一条线就是腓力，腓力却走出了耶路撒冷，那福音就去到了外邦人。
那你想说什么？
那没有，这就是我的一个，就是看到的一个一个脉络吧，就是神的这个，因为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嘛。那其实我就想到牧师你在刚才讲到的时候讲到的这个撒玛利亚，它确实就是就如同如果说地极是在地理上的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那么它这个事实上是在一个人和人之间隔阂当中的一个很远的一个群。其实说起来好像以前我没有想到说，哎，那都在一个地方啊，那一下子也就传过去了，对不对？那事实上不是的，就真的就像牧师你说的，可能我们很容易会对自己的亲人无论在身边还是在远处，我们都容易对他们有这个福音的负担，但是那个就近在你家附近的那个可能有时候会放音乐半夜会把你吵醒，有时候会把那个垃圾弄到怎么样，就是跟你有很多的小摩擦之类的，你工作上的一些同事，就是说这些你好像哎呀会有一些小小摩擦的会让你觉得很不喜欢的人，那这个已经算是蛮小的，但是你说看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的那种积怨是由那么长时间以来的，就是这种冰是被接得很厚的，你要怎么破的，所以我看到就是说神也有他的一个策略，他没有让保罗去，也没有让那个彼得去，好像都没有，他反而是让一个有希腊背景的这么一个有点像是说比较容易跟外邦人能够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个腓力，让他去破这个冰，所以我觉得神也是很有他的策略和智慧，也体贴人的软弱。另外呢，牧师你说，
我是想说，我说艾达，你发现没有，你是蛮有一个，你是蛮有一个 insight 的一个 gift， 你读神的话语，你常常会有一些这种很独特的、独到的见解，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你，因为让腓力这个具有希腊文化背景的这个所谓就是从外邦回来的犹太人，最后又相信了耶稣这个人，上帝使用这种策略，这一类的背景的人去传，像撒玛利亚去传福音，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一个看见啊。那坦率讲，就是我在准备经文的时候，这一点我也是忽略的。你今天讲等于对我的经文是一个，对我的解经来讲是一个补充，蛮好，我觉得欣赏你的眼光呀。那显然这个腓力，这个我在讲到的时候讲的比较多的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而不是牧师长老执事领袖，乃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就可以传福音，我比较多的受到教会的一个使命策略的影响，会看到这个会比较多。但是你的补充呢，就是一个上帝拣选不同背景的人， 去做不同的事情，破不同的冰。这也有点像是我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93年，我全时间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做中国留学生、中国学人的事工，因为跟我背景是一样嘛，我也是中国学人，我也是就是留学生，所以我跟留学生讲话比较多的共同语言，比较所谓的容易传，所以那个时候传的果效也比较好。那个时候非留学生的背景的弟兄姐妹啊，教会的人也不容易，也不容易讲。你像我们这个背景的多难呐、啊！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不对？经过这个，经过六四，经过三反五反，我们经过反右，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文化背景，早就把我们的整个思维体系都给混乱了。在一般的海外华人的背景传福音，比较相对的容易，跟他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我们这个背景呢，就会问。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谁创造神呢？谁创造这个神呢？这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困难，这个是我们不容易的。我们从起初讲上帝，但是我们的关键是逢权柄都要去反，逢所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也要去反。这是什么呢？这个不是辩论，这个不是哲学，这个也不是思考，这是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的诡辩，这是一个诡辩学，偷换了概念，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特别是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呢，比较善于，也比较习惯，也包括比较茫然的使用诡辩学，而不是辩论学。辩论学比较像法庭，如果去到 法庭 在法院辩论的时候，那个是个很严格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辩论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但是你看到诡辩呢，就比较像是我们外交部的战狼，他比较多的用诡辩学。你看王毅去到欧洲的时候呢，他就讲就是美国把他那个气球给打下来，就他的偷换概念，他是全球每天都充满了那么多气球，你都去打呀，拿最先进的飞机去打呀，那他这个完全是偷换了一个概念，这个本身是一个你这个国家发射一个气球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是侵犯领空嘛，结果别人打下来你还说人家太霸道，这个是。但是又很貌似合理，很有理，因为他偷换了一个概念。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思考问题的时候要注意，把辩论的主题要 hold 住它， keep 住它，到底我们在讲什么东西。那如果这个主题主辩方的内容不 keep 住的话呢，其实没办法跟你谈的呀。我们在世贸的时候辩论的时候，所有的欧美的企业最后都放弃了，都放弃，就跟中国企业的辩论都放弃，不再辩论，都放啊，我给你，不讲，因为所要消耗的这个行政成本太高了。有时候教会处理一些问题也是一样，不是说不想处理，不是说不想讲明白，但是教会的使命不在这里，教会的使命是传福音、做见证。有的时候一些人际关系的矛盾呢，教会有的时候做一个选择，不处理了，就放在这不动，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不是说 keep 住一个主题，他会偷换概念。有些人会偷换概念，一旦偷换概念，那是无休止，永远讲不完的，那就停在这里不讲。我们是要去传福音的，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同样，腓力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希腊背景的一个新约信徒，他没有去在诡辩学上去坚持，他乃是继续超越了这个诡辩学，进入了福音的主题。他很清楚耶稣说的话，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是腓力的了不起。他这个希腊的背景，这个哲学和逻辑他把握的非常清晰，这也是我们需要读得到的。好，你说下一点，艾达。
第二点呢，就 就从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在医学上面哈，就说就关于教会的增长，就我一下想到就是那个细胞的分裂，就是在医学上呢，细胞的分裂呢，就是这就是人的成长啊，就是它整个过程事实上就是细胞分裂的一个基础嘛。但是呢，说细胞不分裂，那么人就没有成长啊，没有长大啊，那是需要细胞的分裂啊，对。但是呢，细胞分裂如果不在大脑，不是从大脑这里的总指挥出来的话呢，这样的分裂又是造成了肿瘤跟癌症。那肿瘤跟癌症之间又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它有一个清晰边界的增长，它就没有听大脑的指挥的，但它有一个很清晰的边界的，那么这个是良性的肿瘤。那另外一种呢，它就是没有一个边界的，它就直接去到人体的各个地方到处走的，那这个就成了癌症，就是 cancer 了。所以我就忽然会想到这一点，就是教会的成长和增长要跟大脑跟我们的头就基督，对，永远要听，对，听头的指挥。
关于 癌细胞这个细胞的裂变，你问过我们教会的换医生没有啊？人可是专业啊，换医生，
咱们理论的那个都是一样的。你问一下黄辉。
听到没有，换医生说话了，跟大脑可能没有关系，跟基因有关系。那艾达说跟大脑有关系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跟总指挥，就是他讲的是那个人的那个叫什么脑的总指挥，就是他有一个总的一个指挥，他从那边收到信号指令，而细胞进行的这个分裂，它是良性的，就是他就是在成长增长，但是他没有收到信息，他自己在增长那种呢，他就成为了肿瘤或者是癌症。不过这个跟圣经没有太大关系了，只是就说我自己在想到教会增长的时候，跟这一部分忽然就有一点点想多了。
就是跟教会的细胞增长跟耶稣基督这个头的关系毫无疑问就是有关联，真的的确是这样子呀。好，感谢主呀，找个机会把你递了过来到美国来跟换医生对对话。夏翔说
牧师，就说你讲的这个道，我觉得就说让我们更多的就是更切实的体贴到神的心意吧。比如想就说撒玛利亚人，他没有保持自己的纯正，就是他没有很重视自己的那种神的选民嘛，然后跟外族通婚嘛。但是我觉得对于神来说，但是还是一直在寻找他们。比如说耶稣自己他去撒玛利亚去寻找，然后他的那个大使命说得很清楚，然后你要去撒玛利亚，然后这次他就说还是在这个推动，还是就是差遣这个使徒嘛，非得就是去，然后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不管人就是说怎么样背离，他还是在神一直在寻找，他没有放弃，就是不光是他自己在寻找，而且就是说猜我们去寻找，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就是问题现在就是说人常常是这样子，他说啊，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多事情，这个神他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其实我觉得神他就是人，他对神的这个心意他有时候不明白，包括那些使徒当中就是他也比较麻木的，甚至包括当时就是彼得他也不愿意去那个，就是神他就说要反省，就是神人看到我们自己的麻木，看到我们自己的就是说看不见那个有限，而不是说你天天去就是怪神怎么样。就是包括他给我也是一个启发，比如说你传福音的时候，那首先有的人就跟你说了这个，你看看这个世界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说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跟他对话嘛，就说 不见得是神的问题，有时候也是我们人需要负的这个责任。这是就是说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说能够感到更多的就是神的那种同在吧，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世界的诱惑这么多，就是说你的生命受到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捆绑或者什么的，你去传福音或者说有你这个使命，我觉得是对你自己灵命包括对你自己的一个保护，最好的一个保护，就是说跟神的连接，你知道自己去做什么，就是说是我今天就是想到的吧。这个对我自己以后就是说传福音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这是我分享的，牧师，没了。
感谢主呀。我也希望就是九月份我们去那个去北边的时候，不要单单21个人去，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呀，一起跟着走出你们的 Hamster， 往北挪威去一个地方去，在那里多一些人唱唱诗啊，传福音啊，对当地的福音也是一个触动，也是一个搅动。那里也有点像是撒玛利亚的，因为你想在挪威的北部某一个岛，谁去关心，谁去管它，基本上在我们心目当中也好像是把它抛弃了，遗弃了。我们比较喜欢去 Stockholm、Oslo、哥登堡、马尔摩、赫尔辛基，比较人的，包括 Copenhagen， 比较人多的地方，我们比较喜欢凑这个热闹。但是去到一个小小的岛，人不多，就那一两家人，通常来讲，那就是我们心中的撒玛利亚了，我们基本上不太管他，觉得这到时候上帝的使命把这两个人丢掉，丢就丢了，什么了不起？我们要看大多数人，对不对？保护一大批，打击一小组。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个话所困惑，因为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保护一大批，打击一小组，说95%都是地府反坏右，95%的都是工农兵学商。那我当时觉得很合理呀，这不是民主吗？不是自由吗？我们自由的选择了大多数人，随大流，少数人就一定是坏的，少数人是可以被孤立，少数人是可以被欺负的。所以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呀，家里有些什么这个问题的呀，所谓的地府反坏右啊，这些人给拉出来，任意的羞辱，任意的打压，任意的欺凌呀。那其实呀，我不出国我都不太了解这个 whole picture， 那总觉得这是合理，但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撒玛利亚人今天还存不存在我都不知道，有些人做了个调查，现在可能只剩下几百人，300人、500人之间，很少了。这个群体在2000年前还有一些，可能超过几万人那个时候，但是在使徒行传1章8节，竟然耶稣把去那个小的群体放在大使命福音圈里边，作为一个 symptom， 作为一个 symbol， 让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每人都有自己的撒玛利亚。所以这种人数多人数少，这也是我们心中的撒玛利亚，我们容易轻视这一些人呀。所以求神带领我们吧，就是不要一直安逸在耶路撒冷，乃是尝试走出耶路撒冷呀，去到犹大全地，去到撒玛利亚，求神怜悯。
牧师，就说你就是包括国际教会，当时就说你也觉得，我觉得就当时我们团契就那几个人，也没有牧师嘛，然后我觉得也是神吧，一种寻找吧，就是差遣他的，就是说仆人吧。然后就说这个国际教会他的这个就是使命吧，也在这方面就是比较更倾向于这个方面吧，然后一直这样，就说我也比较能够理解，而且就是我感觉真的就是很温暖很感恩的那种，我觉得 以前就是说一开始了解的不是很多吧，现在慢慢的慢慢的就说能够感觉到这种，我觉得
我要补充一下，你刚刚跟夏翔说你们去挪威的时候，你鼓励夏翔他们也去，那时候我在 Hamster， 他们都走光了，我留在 Hamster 怎么办？
跟我们一起去？
可能我不行，我机票都已经买好，就是那个you know， 所以我提醒一下，到时候夏翔、艾达、石云都走光了，然后我跟师母留在 Hamster。
那如果要是这样子，神要这么带，你们就待在那里了，总有不去的嘛。
嗯，
有又紧张什么的，因为我们的方向就是、
啊、我想你是不是忘记了，我就提一下。
哎呀，我忘记神记得了，没关系的。
嗯，
顺着神的带的好，能够走就尽量走。我是鼓励你们能够走就尽量走。你们去是在他们不离开的前提下，就留在那里栽培他们，这是原来的计划。但是如果说他们愿意像阿石那样走出去，那不是坏事、啊、那到时候你们也一起过来呗，机票换一换也行，也不是不行，看神的带领了，或者你们去别的地方，你们或许如果是哈姆山人全部走光了，你们去趟 Stockholm 去看看李红他们，也是一件好事，所以这看神带，谁处谁在呀，不要计较那个一时一地的改变了或者不安，反正每个地方每个时候我们总要对准大使命去活就好，没关系。我总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每年跟着牧师走一走。我这次带叶子去澳洲和新西兰，叶子的感受的很深，他以前没有这种感受，以前都是他都要做筹备啊，做 leader 啊，他没有一个跟的一种感觉。这次跟着我走那么多地方，他边走他就边在那做笔记录影，他也说学了很多东西，这个是很合乎圣经的方式的。耶稣就是用这个方式带门徒，有的时候你讲课门徒训练讲静止的，有的真的是不如动态的，每天的 moving， 每天的走动呀。祷告了，好吧，要来的话我欢迎。那可以要来就来了，你跟方壮一联络吧，能来就走吧。
可以再说明年，可以说的是明年。
去哪儿？
哎，
去哪儿还没定呢。明年我们反正欧洲每年都会回的，北欧总会回的，哈姆斯达总要去的，不去哈姆斯达是不可以的，那是办不到的，对吧，小翔？
这次我们去那个哈姆斯达，我们还是继续可以准备一些诗歌吧，我们可以一起。
这一次他们三个熊还是唱得很好，方中
每一次都很好，对，每一次都很感动，
是阿石教的好，感谢主。
三个人都很投入，非常非常美呀、wonderful 呀、感恩了，凡事感恩了。
牧师，我想插一句话，就是我为什么老跟你说明年，因为我的上司问我了，他说你明年什么时候要用年假，他们都很早就要提出来的，因为我们不同的人有 training 啊，有 conference 啊什么的，要全国各地飞，他说如果你越早提跟我讲，我越早可以帮你定下来，那他们这段时间就把你冻结起来了，如果再有什么要做的事情，我都不会让他们打扰你的，争取让你把你的年假给休掉。 所以他老是跟我催，你尽早告诉我啊，尽早告诉我啊，不然的话，如果他们已经把时间定出来了，那我给的时间晚于他们，那我就没办法，那我就只能去了。嗯，
知道。
嗯，
我们通常要九月份过了以后才能知道，因为九月份去了以后呢，今年的宣教计划就是完成了。
嗯。
然后接下来就要定明年的，明年要去的话呢，那希望能够看神开路吧。那我估计明年可能北欧可能一些 follow up 的跟进吧，每年的感动和客观情况都不一样。今天我本来最早我是希望去看看我们森森的，去芬兰看一看，后来森森说他要出外，他也不在。所以也就没办法去了，去深深那里的话呢，就想去 Stockholm， 李红啊他们几个也去看一看，但是李红我觉得和深深他们一样，都好像没有真正的 ready， 再等一等吧，看看什么的。因为我们如果要出去的话呢，以后就是和这个细胞小组的这个计划和使命相连。如果一个地方是能够有，哪怕是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事工，有一个扩展，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细胞小组这种，那我们会比较多的优先次序往这里走，也会有一些小组长的栽培啊、培训啊、陪伴啊，也都是会比较多的按照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的方向去往前走。这也是明年的计划，我们寻找的时候从这里走，从这里去思考。所以祷告了。现在的祷告是最重要的。那如果说雪松是能够去到跟妻子和孩子团聚，可能明年去你们那里就又成了一个新的方向了。啊，到你们看你们一家，也成为新的使命了。啊，
好，
这个都是
那太好了，
而且我还欠你一个洗礼啊，我要给你有一个敬礼啊。
对对对，牧师，我一直想说这个事儿了，我也在想，就是等到了那边之后，把这最好能把这件事情完成了，因为在国内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啊，在这里我们再慢慢说吧，看看神怎么带你了，能够快点出来的快点出。啊，不要再往下，
对对对，
因为国内的这个文革 2.0 已经越来越明显。
对对对对，非常明显。嗯，我前两天把这个房子挂着卖了。哎呀，反正这套房子不是太好卖，没有前面那套好卖。前面那套不到一个星期，也就十来天就卖掉了。这个发了广告出去，才有一两个电话来问一问，结果还是中介。
呀，就你自己衡量了，就什么更加重要？或许你把这个房子写个委托书交给家人，也是一个方法。
嗯、
我不能够那么长时间不见，总要陪着老婆孩子，家人不要分离。
对，反正卖不卖得掉，年底最迟今年年底也就一月份，最多二月份，明年二月份我就必须要出发了。卖不卖都无所谓了。
这样好，总要定一个时间，不要被他捆绑和控制。
嗯。
Family， 你的家庭比什么都重要，钱不钱还管不管，慢慢说。
对。
交给家人。
牧师，我在这里能不能就是我发个小广告，我本来想在群里头发一下，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因为我这次618的时候，因为我准备把那个我以前有个金的十字架呢，给去那边带给我妻子，所以我这次在网上，在国内的就是京东网站买了一个银的，然后呢，结果发现做这个视频的是一个叫。我就想给国内的弟兄姐妹推荐一下，叫一个叫京东的品，在京东有卖，叫时尚 时尚美地，我给弟兄姊妹推荐一下，是因为这是一个由基督徒专门他们合作开的一个专门做十字架的饰品的，所以说这也是神的事工嘛，所以说我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我给他们就说推荐一下，非常好，可以在十字架上刻字，然后非常好的做工，也非常棒的，然后因为又是一群蒙神爱的儿女，他们这他们的品牌故事就是蒙神爱的儿女走在一起，立志专做属于基督徒的心灵饰品。曾经的我们如那迷途的羔羊，体会了找到回家路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愿意分享见证传扬，有信有望有爱，活出生命的荣美和馨香，所以我想这也是神的施工，所以给大家弟兄姊妹推荐一下。
就说啊，教会呢一般情况下不做广告，一般情况下不做广告，无非呢是有一个筹款计划，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有一件事情要筹款，比如说5万块钱啊，那
啊对对对，
方那可以，但是一般情况，因为你一旦开了这个头呢，那其他人也是来做广告，也都会
哦不是
也都会打，
我知道我知道，牧师我知道，因为我想，因为因为现在。能有这么那个啥的，我因为这个我没有跟这个有任何关系，我就想弟兄姊妹如果有跟我相同的这种需要买这种东西的，就是十字架呀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给推荐一下，也是推荐一下，因为他们也是一群属神的儿女开的这么一个那个啥，我想他也是神的施工嘛，所以推荐一下，推荐就是推荐一下。
就是说以后不要再做这个推荐，因为如果人们要买呢，都有能力去找得到的，就是买
啊，是是是是是，
啊，背景
是是是，
在网上一打的都出来。那教会我们尽量不做广告，那到时候我允许你做的，其他人也要来做。然后方壮以每次都是不要做广告，不要做广告，那就变成获利了。教会我们
对，我明白我明白，对，我只是是是行，我明白牧师明白，我心想这是确实，因为我收到这个确实感觉非常的好，就想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给他们推荐一下，就这点想法，因为我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你带的十字架，有人问你，哎，雪松，你那个十字架很漂亮的，在哪买？那你可以讲，这个时候你可以讲。我说没有人问你，你自己主动讲，那你说一千到一万都有一个做广告的、做商业的这个，那倒不是说不可以，只是我们教会定了一个规矩，就是不做广告。那既然定了，
行，好的，牧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明白了。
不要留破口了，留了破口就谁都就是就没有，无规矩不成方圆了，就教会也很难去运作下去了，那以后教会就成为一个大家都来做广告的地方，
对对，
有这个危机就尽量不要
是是是，我明白牧师，因为我想的，因为他们也是专门做这个，也是神的事工嘛，也是为了扩展神的领域，所以说我也就说那在弟兄姊妹之间替他宣传一下，可能我的理解不对吧。
没有不对，就是我们教会的规矩立好，不做广告，那就大家一起守规矩，就这样子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知道了。
要不然这个破口就堵不住了，谁都有自己的属灵的理由，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明白，这个我明白，我明白明白明白啊，
很容易变成一个兑换银元的银钱的桌子，那就不好。 好不好？
哎，
不要。
好的，好的，好的，牧师。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那还有哪一位？下一位有没有？没有了。啊，说。
就是这圣经，我觉得有点。
你打开视频，大家听不到你。
OK， 我的意思就是，
这就是打开的效果，就是经文中讲到一个，还是那个受圣灵的洗。我觉得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不是很明白，所以希望牧师可以再讲，是因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浸信会，受洗的时候是奉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受洗的，就是牧师受洗的时候会讲到这一点。那但是其他教会吧，或者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信主的过程的话呢，不是就是很，他是就是带他去教会，去教会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对传道人，那传道夫妇的时候就问他，就说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啊？ Do you have a spiritual wash？ 然后他就跟他谈，他说我没有啊，没有受，没有听过这个，他是初信。然后对方说，那你想不想受圣灵的洗呢？然后他那时候是初信，就说那就洗啊。然后他们就给他就是受圣灵的洗。那他受圣灵洗的话，他是这么受洗，就是他的受洗过程。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牧师再就是稍微再讲一下这个吧，到底就是怎么看待，就因为现在还是存在有些教会是用圣灵的洗，而且也经常会讲到就是用使徒行传的这一章书来强调说受圣灵的洗，但是我们浸信会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受了圣灵的洗了，就不会说再把它分开来讲的。但在这个读这张圣经的时候却很容易会混淆，就是他说那两个人，就是经文中讲到那两个人的时候说他们给他再受了圣灵的洗，就是单独把他提出来讲。那你的讲道中的话呢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但是所以说你是从逻辑上面可能我有点不清楚吧，在读这张经文应该怎么个去读这张经文，就是从逻辑上讲的话是来就看起来好像是把它分开了的，就这个问题。
昨天晚上方壮一提的跟你这个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问题。那我先把这个，我把麦克风打开啊。好，你那边可以关了啊。哎呀，昨天晚上高传道就提了你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其实你如果是大家弟兄姐妹回头听昨天晚上的。这个录音笔记就讲得很全面了，我今天稍微补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我们从上帝的启示来看，在圣经中，在教会历史中，上帝留下怎样的痕迹，让我们去观察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结构和连贯的观察。圣经给我们看见基本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是教会，然后接下来呢是圣徒，就是弟兄姐妹，然后还有一样事情就是教会历史所留下的 example， 就是见证。所以这几样东西你观察的时候，你要从这几个角度去观察，你会比较全面一点。那上帝就是三位一体，这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接下来呢就是教会，教会接下来呢就是圣徒，圣徒接下来呢就是见证，见证就包括教会历史了。那这里边是些怎样的问题呢？好了，那我们从几个角度去观测。我刚才提出那几个 item， 你要做好笔记哦。这几个笔记，这几个 item 是你观察这一系列问题，上帝留给我们痕迹， 上帝留给我们可观测的现象，上帝留给我们可寻找的踪迹。如果没有 这几样连贯性的观察，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迷茫之中。好，怎么看这个 问题呢？那在《使徒行传》这一卷书是一卷怎样的书？《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其实也被称为圣灵行传。那换句话讲呢，就是在《使徒行传》在处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上帝的救恩的第三步。因为救恩是天父设计，圣子呢执行，圣灵完成，是在整个这个救恩计划三位体真神是如此这般的分工，如此这般在圣经中留下这样的痕迹。比如说在旧约中，他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的形成一群人，这群人叫以色列人，然后借着这一群人向万民去传福音呀，这是以色列的历史。那来到新约呢，他也同样拣选了一个人称为人子，也是神子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借着这一个人又成为一群人，就是今天的新约教会，然后借着这一群人就向万民去传福音，这就是新约的教会历史直到 如今。所以这两个痕迹，旧约新约，你要清楚上帝是怎么做事情的。那么来到新约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圣子基督他就完成成全，他就担当了 使命的实现，他亲自舍命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接下来他就四十天以后就升天了。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当人子圣子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圣灵要完成这个救恩。圣灵比如说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就赐下一个得救的印证，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一个对上帝的一个肯定，一个确据，他并且做随时的帮助，他查验我们的心中各样的心思意念。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接了圣子耶稣基督的棒，而使徒行传恰恰就在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的起初，从新约圣经的启示的痕迹来看呢，是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始，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我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他是真理的灵，他来到以后要指示你们做当做的事情。那门徒糊里糊涂，什么叫真理的灵啊？所以留意那个时候门徒对圣灵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在使徒行传，不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是破天荒的，是从古以来从来没试过的，上帝借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向我们展示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圣灵它不是一个 only， 它不是单单是一个能力。你看旧约呢形容圣灵是怎么形容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接下来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对圣灵的描述呢，没有，仍然还没有一个位格，仍然还仅仅是一种能力，仍然还是一种一种神与神话语配搭的一个能力的彰显。但是到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开始发生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个圣灵被称为保惠师，第一次有的赋予圣灵一个 person， 一个人，一个位格开始出现。当位格出现的时候呢，他就具备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他开始有位格，跟我们的人格可以相交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启示已经跟以往不再一样。好，圣灵借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就在耶稣的口中被赐下来了。但是你不要忘了，耶稣的口中说赐下来 来到人世间仍然还有一个时空的变化，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神到人这里的启示是有一个距离的，是有一个时空的渐变的，所以这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有一个圣灵降临的一个历史记载，那留下来的痕迹就是讲方言，留下来的痕迹就是冒火，留下来的 神迹就是当时教会历史发生一个福音的突变裂变，一个巨变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圣灵 降临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延续的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个历史的延续就到这里。但是即使是如此，不单是犹太旧约选民不认识圣灵，新约也不认识啊，新约的人也是不认识。你不要忘了那个时候整个福音的运动加个引号，整个福音都是 multiple， 是多种方式在整个的近东巴勒斯坦和地中海的沿岸一直在向四处去扩展的。但这个扩展，人的扩展和圣灵的降临的启示它不同步的，它不是 at the same time， 它是有一些交错，彼此之间你交错我，我交错你，所以圣经 留下很多的这些痕迹，像使徒行传也讲了一个腓力向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的传福音也记载到圣灵，对不对？所以很多圣灵的痕迹都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向人彰显，圣灵我来了，圣灵我在，圣灵在动工，圣灵在传福音，圣灵在完成使命。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也包括在哪里呢？也包括在接受敬礼这件事上。接受敬礼的圣灵痕迹最早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耶稣接受敬礼的时候，当时圣经的记载说天上有声音，人子在接受敬礼，圣灵像鸽子般的降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三位一体的图画。但是其实这件事也是圣灵降临的一个 sign， 一个标志，标志在人子的身上，但是标志在人子的身上并没有被教会接受，也并没有被圣徒接受，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见证。使徒行传就在完成这三件事情，他要把圣灵全方位的向历史、向教会、向信徒、向见证全面的铺开，全面的去赐下，让人清清楚楚的知道上帝的手正在圣灵这里动工。所以你清楚整个这个结构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为什么使徒行传会留下诸多这样的痕迹。你受洗，受洗是什么？敬礼是什么？请记住，我要给他下个定义，你要做个笔记。这是教会的礼仪学，教会的天主教有七个礼仪，我们新教的有两个礼仪。马丁路德起来改教之后呢，就把天主教七个礼仪的前面五个都给去掉了，只有两个最重要，一个圣餐礼，一个敬礼，这两个保留了。这两个保留，但是这个概念没有，并没有变。就是教会有一个礼仪，这个礼仪什么呢？就是表达信仰的形式，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就是教会运作的方式。所以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教会其实一直在处理一个教会礼仪的问题。你要敬诸般的礼或义，耶稣尚且如此，更何况圣灵呢？更何况圣徒呢？更何况教会呢？所以这一切都在完成教会的礼仪的问题。你接受敬礼，你受了圣灵没有啊？意思就是你有没有领受圣灵已经降临的这一个真理呢？其实他是问这个问题。当使徒行传这个历史成为这一第一个世纪一百年过去以后，教会已经将圣灵降临这件事情转化为教会的礼仪了。就是成为教会以后 运作的时候呢，每一次信徒相信敬礼就成为一个敬诸般的礼或义。这也是为什么牧师在给你们敬礼的时候总会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你施敬，替你洗礼。那这个时候就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完成了使徒行传 当时的那些你受了圣灵的洗没有啊，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和基督教整个的这个历史的决议和礼仪的传承当中，从来没有说有一个圣灵敬礼的礼仪被传承下来。这是什么？这是教会的和信徒合起来的见证，没有 留下这个。但是呢，灵恩派从初代教会的孟塔努主义开始，就一直尝试想在这个教会的礼仪当中能够把这个你受了圣灵的洗没有啊这件事插进教会历史当中。只是显而易见，我们发现在教会的主流历史当中，正统教会的历史当中，没有留下这个圣灵的洗的这个痕迹。但是呢，今天包括今天许多灵恩派的一个宗派，他尝试想把这个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啊这件事单单抽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教会礼仪，只是他插不进去了。今天的教会哪怕你再灵恩，你也就是在某一场聚会当中彰显出你对圣经的有些看法，个别的一些理解而已。留意啊，这是个 single event， 它不是一个教会的群体的记忆，不是一个教会群体的见证。教会没有留下来，整个主流教会、正统教会，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从来没有给受圣灵洗产生一个教会礼仪的空间和任何的地步。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从来不用说专门抽出来我们来 举行一个圣灵的洗礼的仪式，找不到这样的空间，上帝没有给他留下这样的 空间。所以这样的问题呢，就不需要太介意的问题。我们教会不管什么宗派，任何宗派在接受在给信徒施浸洗礼的时候呢，都同样说这句话，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这一个呢，是从马太福音第三章圣经的启示，看见天上有声音，圣子在敬礼，圣灵降临在圣人子身上，有如同鸽子般的形象，是根据圣经这个启示图画而来的呀。所以使徒行传所留下来的那个对话的话语呢，它其实是一个圣灵降临的一个历史痕迹和教会记忆以及教会的见证，但却没有形成一个教会礼仪的规范。讲完了，清楚了。
我清楚了。我就是牧师给的那个大纲，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那个上帝、圣父、第二个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第三个是教会，第四个是圣徒。然后圣徒完了，那个我没写下来，圣徒完是什么？见证是吧？对，我觉得这个结构就会很明白。按照这个最后一个是见证， OK， that's it。
牧师
好，挨打要说话说。
牧师，我觉得你我已经做了笔记了，你这个我呢就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彼得用按手然后他们就受圣灵，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首先第一是从耶稣对彼得说的哈，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你是彼得，我要把就是马太福音那个十六章吧，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好，就是那一段了。但他这么讲了以后，后面就看到了，就是在初期教会的拓展当中，我就看到，就是说彼得他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特殊的。你看，他在对，那些犹太人在外地的回来的那个，对他们的那个讲道，呼召人悔改的时候，新约教会就成立了。那个时候也是圣灵就降下了，以可见的、可听的一个方式很确定的给他们知道那天上的能力下来了。然后呢，现在呢是撒玛利亚，那彼得和约翰给他们的按手，圣灵降下了。那其实你要从教会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就是 撒玛利亚人他们就被纳入了基督的身体了。在后面还有一个是哥尼流家，那彼得他讲到也为他们施洗，圣经也想讲得很明白，就圣灵也降下了，那外邦人就被接纳入了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三件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录的，你都会发现那耶稣怎么跟彼得说的，事实上他也遵循了他所说的，也印证了，也应验了，也成全了。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马上彼得的按手和这个圣灵的赐下，就使得这些人就是一个教会了，他们就被纳入了基督的身体了，这两下的冤仇就被消除了呀，这么多年的这些隔阂居然在基督里面他们就合一了。所以我觉得也回到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哈，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事实上他就是三类的人，犹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还有就是外邦人，而这三类的也在彼得的这个讲道和他的施洗和他的按手当中看到了这个新约教会的成立，他们都同一个来源，就是一主一信，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圣灵。好了，我分享完了。
感谢主，这个是困惑这一百年来这个灵恩运动第三波对整个教会也带来很多的困惑的其中一个 branch 一个分支问题吧，所以也求神怜悯，让教会能够比较成熟的面对这些问题，因为在灵恩运动在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许多是很爱主的，所以我就在解释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我是不希望伤害到这些弟兄姐妹，也希望他们从圣经的眼光和角度理解这个问题，而不要被一个 temporal 一个蛮临时的一个问题 给卷入到一个其实不是上帝启示的这个洪流当中，它其实是一个堰塞湖堵塞在某一个死因的幽谷里边，其实蛮没有这个必要的呀，应该回到一个整个上帝的启示一个宏大的图画来看这个问题。刚才我其实把一个很清楚的结构跟大家讲的，阿希呢是比较聪明，在这里马上记住那几个 结构，你以后观测什么这一类的问题呢，从这几个 角度 去不同的地方去看会比较容易 balance。 那挨打呢，你其实蛮有解经的恩赐的，你能够很快从一个点拉出一条线来，这是你的恩赐，这是神给你的一个眼光，所以为你感恩了，我觉得蛮好的呀，就是看见上帝的手如何动工，如何做事情。那如果你不能够，圣经永远不是抓住一个点以偏概全的一个解释，是不可以的，你要全方面一个结构的理解，全面的理解，不可就是抓住一点然后忽略其他的，这个是不对的。好，感谢主。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11:16了。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那就我们今天就是国内已经很晚了，已经1点多了，12点1点多。12:17很晚了，深更半夜了，白白我看你都已经眼皮都耷了下来了，对吧呀，雪松可能也都是一样。好吧，方舟做个结束祷告，放大家走了。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还有 主日学我们的讨论的当中，谢谢主让我们看见呀，主你对我们的心意呀，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求主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一份主你给我们的命定，让我们真知道，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心中的撒玛利亚是在哪里，我们是否可以突破心中的这个捆绑和障碍，愿意把福音传出去。也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探讨，其实昨天跟今天两场敬拜我们都在讨论关于领受圣灵，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喜，在这个当中，谢谢主耶稣，你让牧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结构的分析，让我们明白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观察所谓圣灵的喜。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看见呀，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父，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奉主的名来行事为人。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方中啊，你跟那个以真讲讲一下，或者跟叶丽讲一下，就是把昨天晚上的主日学和今天的主日学关于圣灵降临这件事整合成一个 package， 好吧，同一个题目，我是不同的角度，平常没那么多个机会去整理，让他把两个主日学关于圣灵这个内容整理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好的。